不是道理的问题。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牛顿所做的，还有他们同工所做的，那是不要忘记啊。牛顿起头是他设立的长老，起头达比相信有长老，后来慢慢达比就感觉了教会已经荒凉了，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只有写信给他的使者，那就记住那个聚会里面的得胜者，所以就证明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已经再没有长老。所以达比不相信有长老的，因为他觉得教会是已经荒凉了。不过在他看见这句亮光以前，所谓的亮光以前，他因为他年纪到底是比这个牛顿要大概7岁的样子，所以当然呢，就是真理各方面来说，达比到底是比较年长一点。所以在那么多人里面，如果真的能够起来照顾教会，那当然是牛顿还有其他的弟兄们。那除了司弗真之外，就是当时和牛顿同工的弟兄们。那么你知道啊，因为他们在座有牛顿还有崔格里，他们都是圣经学者，对主的话是很清楚的，所以很自然你看见吗，他们弟兄们不光是读主的话，而且呢也得着属灵的供应，那是很自然。所以日久天长，关于普利茅斯的教会，因为是这一班弟兄在那耕耘，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形。那么现在呢，主使用大卫医生，他呢在外面劳苦，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你不明白当地的情形，如果你真相信我们的主是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每一个教会是向主负责的。所以就着教会实际的责任来说，达比没有责任，达比根本在外面，他怎么叫当地的情形？所以不可能一个人在外面旅行结果还可以做当地的长老，这是笑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只有当地的弟兄们才知道当地的情况，常年达比在外面旅行，他怎么知道教会树立的光景？那如果教会有难处，那为什么主一再的祝福，然后从800人就增加了1200人，慢慢当然有难处，不是没有难处。所以很清楚的，那个时候呢，达比回来的时候看见有主的祝福，按理来讲他应该有主的恩典能和他们一同欢喜才对，但人到底是人，对达比来讲这是个很严肃的考验。他在外面奔波，一开神祝福他，但有的人在家里守城，神也祝福他们。你不可能做教皇，你不可能是最大的肢体，哪里都管，不可能。所以每一个教会是单独向主负责的。如果普利茅斯错了，普利茅斯弟兄姊妹见主面的时候，主要向主负责的，所以那个责任不是达比的责任。不过当然就这个弟兄来说，他可以唤起整个普利茅斯教会的良心，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如果唤起那个良心的话，那么如果教会的良心被唤醒了，大家一起来对付这件事情就好了。可是最稀奇的是，就在1845年以前，达比他觉得每次回来他觉得两样东西过不去。第一，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聚会慢慢有了尼格拉党的行为。第二，他觉得这个牛顿对于圣经的看法不合乎圣经，因为和他的解释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达比圣经不会错，但是达比对圣经的领会会错，明白吗？所以如果是牛顿对了，可能达比就错了；如果达比对了，牛顿就错了。除非你觉得 我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除非你能说我还有把握的，根据主的话，这就是真理了。大卫能不能这样说？大卫不能这样说。牛顿能不能这样说？牛顿不能这样说。他们只能够说，在主的光中，目前我所能看到的是这样。也许有一天主开我的眼睛，给我看见有一些生命节我根本没有看到。如果那样的话，很明显应该得胜者背题一样。因为如果全教会在大灾面前背题是没有条件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你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三章，你看见背题是有条件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这个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要遵行主忍耐的道，这是背题的条件。所以今天你能不能说全教会都背题呢？不能。你把这两段圣经拿到哪里去？所以明白吗？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已经下了决心，圣经是这么说的，然后就解释掉那其他的圣经。这个和改革宗是一样的。你知道在教会早期的时候，相信灵跟魂身体，是一直到了奥古斯丁的时候，因为他相信哲学，所以慢慢受了哲学的影响，他认为灵魂是一个。所以等到这个加尔文开始的时候，他得着很多奥古斯丁的帮助，所以很自然的他相信灵跟魂是一个东西。后来到了十九世纪，有好几个圣经学者回到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是灵与魂与身体。所以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改革宗的神学认为说灵魂也是一个，所以如果你要读他圣经的根据，不能说没有圣经根据啊，有。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要读他们的书。他们讲的灵魂体的时候很稀奇。按道理来讲，圣经呢应该从最容易明白的到最不容易明白，这是解经的原则。圣经明明讲灵魂体，你为什么不从那里开始呢？不，你就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一定要讲灵跟魂是一个，然后最后他才来解释那两段圣经。一个就是灵和魂一体，还有一个就是灵魂要分开，那就是神的话像两人的理解一样。那不要忘记，他已经决定好了，这是改革宗的神学，这是圣经的真理，然后很自然的就把那两节圣经就解释掉了，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主话时，要记得一件事，我们是活在三度空间里的，不是吗？如果蚂蚁是活在二度空间，他对很多事情他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呢？假定说现在有一块肉在上面，那块肉他要去吃那块肉，他就去了。后来有一天他发现有人在周围放了个火圈，因为有火圈呢，所以你蚂蚁就不可能进去，很清楚的。但是没有多久发现那块肉不见了，因为给一个小朋友拿走了。所以你要从二度空间要明白三度空间的故事，你不会清楚的。但如果你在三度空间，对小朋友来讲有什么困难呢？我现在用火圈把它围起来，叫蚂蚁不能吃那块肉，最后是我把它拿起来的，就离开那个平面。因为蚂蚁来说它只认识那个平面的世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能用三度空间世界来解释二度空间的。所以当你真的看见灵与魂与身体分开以后，你回过头来才解释为什么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灵跟魂是一个东西，有它的原因，你当然就会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的就被掳去。同样的，当时他们弟兄在一起也是一样，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在真理上是不一样， 解释上是不一样。他相信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后来穆勒也是这么相信。所以对达比来讲，这是个错误，这个不合乎圣经，就好像泰勒弟兄认为弥陀圣经不合乎圣经一样。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亮光不一样，而是今天的亮光不一样。如果有一天达比真的看见了，那两件圣经是有条件的，他可能会不再坚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不会错，但是对于神的话的解释会错，要小心。我们只能够说，在目前我们所明白的圣经亮光底下，神的话大概是怎么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没有理由根据大概你所以为对的亮光就把你的弟兄把他踢走，你不能这样做。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无论是尼格拉党的行为，那是似乎的行为，或者是圣经对预言的解释，都不构成他们交通的障碍。不能因为这个缘故，普利茅斯的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我另外可以博饼，我另外可以设立主桌子，我可以拒绝他们，他不能这样做。所以明白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要念一段当时在场的弟兄，那个弟兄叫做 Groves， 就是葛罗夫，他就是葛罗夫的儿子，因为他就在当场，他就在普利茅斯那一段时间，所以他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呢，他就做了一番的评论。我觉得因为他们在场，所以如果我们听见看见这个评语以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应该会明白当时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么等到达比常常回来的，只要达比回来，在普利茅斯弟兄姊妹又受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如果牛顿讲一篇道的话，下个礼拜达比一定有一篇道来反驳他的，当个弟兄姊妹。然后再下个礼拜呢，牛顿又起来讲了一篇道。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就像父母吵架一样，你不知道帮哪一边，帮父亲呢还是帮母亲，所以教会的苦难就来了。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是刚才所说的葛罗夫弟兄，他是那个葛罗夫弟兄的儿子，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 Mr. Darby comes to Plymouth， 这个 Darby 呢，他终于来到普利茅斯，And finds Mr. Newton's influence paramount， 他就看见说牛顿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What an opportunity for grace to shine in， 他这是何等难得的机会，让恩典能够照亮。 For Christ to triumph in saint over self， 那为了基督的缘故，他能够夸胜。为什么夸胜呢？是因为圣徒们蒙了这么多恩典，只要他们蒙恩，他自己就算不了什么。 But alas， 很可惜， self triumphed over Christ on both sides of the conflict， 在冲突的时候两边都是己过于己，大于己多。 Though in different ways，虽然他们在不同的表现。 And the schismatic spirit of I am of Newton and I am of Darby came in and carried all before it， 那么很自然那个宗派的灵就来了。有的人说我是属牛顿的，有的人说我是属达比的。 But those who had been really walkedbefore God， 但是那些真的与主行走在一起的，当然非常的痛心。现在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等到他们在一起争来争去，争来争去，那实在说来是不行了。但是不要忘记啊，现在没有真理的问题，现在只有见解的看法不一样，现在呢，只有很可能。这个牛顿呢是走回头路，在他的感觉里面 所以他要唤起良心呢，让弟兄姊妹一起来对付。但是很奇妙。